就在这个巴以和谈呢，准确是说以色列哈马斯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呢，已经见到了和平曙光之际，发生了一件事儿。从这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呀，浩浩荡荡出了一个船队，能有多少条船呢？大概是40艘船左右。这个船上边呢，有500多名志愿者。船上搁着什么呢？各种援助啊，加沙一带居民的物资啊，吃的、喝的、用的，浩浩荡荡的沿着地中海就奔加沙开去了。说这船上的人呢，不得了，他有一些名人，也有一些大网红，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这个成员的500多人很复杂，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的，也有什么美国呀、哥伦比亚，还有亚洲的都有。说他们干嘛呢？就是要对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从这海上过去呢，要突破以色列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是以这个名义。为什么我前面说这船上有很多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呢？因为现在在欧洲的氛围之下呀，这好像骂以色列呀是个最正正确最有流量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现在穆斯林的移民特别多，那么你各国家骂以色列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穆斯林居民的选票，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一个，现在的欧洲白左呀，他很多国家控制了他的媒体和教育，那最后的结果就造成什么呢？你现在是骂以色列啊，这加沙你一劲轰炸，一劲要把哈马斯斩尽杀绝啊，骂以色列就变成了一个绝对道德上的正义，这天生正义。所以我说很多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你不知道是真这么想还是表演，浩浩荡荡这就过来了。说船上这名人网红有谁呢？有这个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说白了南非的毛新宇，哎，在这船上呢。还有一位呢，名气比他大，曾经在2019年呢当上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这个我估计咱们中国的朋友不会陌生，他就是来自瑞典那个梳着那麻花辫那个环保少女，你还记着吗？哎，叫格雷塔·通贝里，当年是个小女孩，小中学生，现在呢已经是大姑娘了，22岁了，她是2003年生人。那么不出意外呢，到了这个以色列管辖区域，这船被扣下了。扣下来呢，把这些人呢遣返。说人道主义援助为什么以色列不让过去呢？因为以往啊，从地中海这些船只上，以色列不止一次的发现呢，这船上有军火。非常明显呢，你借着人道援助的方式，你把这一船一船东西物资运过去，船上有军火，这军火落谁手里了？不落哈马斯手里了吗？所以以色列说，我们另外开辟人道主义援助通道，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搞这种鱼目混珠，最终导致加沙地区的这个冲突更加激烈，这不允许。所以以色列呢，也不例外的这次把这船扣着。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它不是第一回，就拿咱刚才说这个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回干这事儿了。因为今年六月份，他乘坐一个叫马德林号帆船，从这个西西里岛，就从意大利那出发，这不离着更近吗？奔着地中海去了，也同样是被以色列把这个船只扣住了，然后把他呀用飞机遣返回瑞典。所以你看，这一个环保少女身上就发生了两回这个事儿。而这两天我也看这个少女也在和世界各地的媒体打交道，讲这个以色列如何怎么粗暴的对待她，不准许她参加这个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当然以色列马上站出了辟谣，他说我们只是防止这件事情更恶化，不能有这种军火鱼目混珠的进入加沙地区，说这个格雷塔在那胡说八道呢。那么说这个格雷塔呀，对于咱们很多中国朋友来讲，说好像有几年没听说他动静了。这前些年国内媒体说的，说你看你这个环保少女，世界哪有一点环保，你恨不得拿着显微镜放大看，挑这个毛病挑那毛病。怎么前两年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事儿、核废水这事儿，他没吱声，所以有很多中国小粉红对他意见很大。也有人指责他呢是受利益集团背后指使，因为这个事儿呢，曾经有过人发现这问题，说这个支持格雷塔的背后有一个组织，是俄罗斯一个 NGO 组织，就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是这个组织有人揭露出来，他拿了俄罗斯外交部的钱， 说这个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有。有人说本来这个欧洲之前呢就是被这个环保少女到处讲一定要保证碳排放控制在多少范围之内，千万不能大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咱得负责任。很多欧洲国家呀在这位少女四处活动的压力之下呀，把原来欧洲很多的煤电厂啊化石燃料厂都给取消了。你取消之后你要用清洁能源，那不等于变相的对俄罗斯的天然气更加依赖了吗？所以这个情况下欧洲很多国家由于把原来的火电厂弄没了，对俄罗斯能源方面更加依赖。有人说这其实是俄罗斯这个组织受政府指使要利用这个环保少女的阴谋。但是这个事儿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挺扯淡。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当时她才十几岁，很早说她未成年呢，他哪背得起这么大的锅呀？我就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浓厚的受人利用、受人指使的这么一个特点的。你看，咱把她的经历捋一捋，你就知道，这个孩子2003年生人，在她八岁的时候，也不怎么着，就是咱们你看，经常啊说哪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小的时候就胸有大志，一定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说他母亲呢拿回了这个一盘这个 CD， 在家里放。这后头有一段影片是什么呢？就反映大气污染的，反正画面做的跟动画片似的，挺好看。这八岁的格雷塔看了这个之后啊，就进去了。我们进去什么？就是他的神儿啊，就跟这片子的内涵结合到一块了。自那以后，他就觉得环保，老天爷就让我出生，就让我搞环保的。于是他从11岁开始呢，这孩子不上课。跟老师说，那全球都变暖了，人类都活不长了，你还有心在这上课？你长点心吧，你心怎么那么大呢？他罢课，就11岁到15岁这个期间，他多次去罢课去，甚至跑到瑞典国会门口拿个大牌子叫为气候而罢课。他出名的那张照片就是这个，你在网上一找就很出名。他当年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母亲也帮他使劲，他母亲说什么呢？我这女儿不得了。说怎么不得了呢？他搁肉眼就能看清楚，这叫二氧化碳，咱不知道他怎么看清楚的。我估计这种说法吧，咱们中国神话多少年了，古希腊也有神话，西方也有童话，又白雪公主又女巫的，我没听说哪一个神人他能看着空气里这叫二氧化碳，没有，他算头一个人，比那哈利波特那魔法学院还厉害吗？所以你想，他母亲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娘俩想造势。他跟我们身边很多呀，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是神童。我那小孩打小你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能力都有。其实我告诉你，您孩子不是神童，他充其量是模仿能力强。但是哪个家长发现自己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都按耐不住这个功利心。上仲永那学过吧？日本仲永还于一人不使学，他爸爸天天拉着仲永到处看，你看我儿子能作诗，我让别人给点钱他挺高兴。就一般家长啊，在觉得自己孩子有点特异功能的时候，他那种功利之心呢是按耐不住的，这个可以理解。就这么着在家里头使劲，他个人的表现的比较突出，很出位。你想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居然就劝所有大人你要环保，而且做的很决绝，他总罢课去，那能不引起媒体注意吗？大量的媒体开始关注他，甭说瑞典国内的，欧盟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也知道，在2000几年和2010几年的时候，当时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你看那会儿有达沃斯论坛在讨论这个，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讨论这个，包括什么 APEC 会议啊，什么 G7 国家、G20 国家，只要这些首脑凑一块儿，气候问题是摆不开的。大家还记得中国国内一度谈论很热门的碳排放问题，就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多少，发达国家多少，到后来又有什么这个碳排放达到什么价值你能买回来呀，说买我的碳排放啊，等等等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当时这个瑞典梳着麻花辫这位格雷塔·通贝里这个少女在全世界名气大得很。但是有的记者呢深入挖掘发现呢，前面我说了，他11岁到15岁总罢课，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是这孩子就不想上课。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也是嘛，不想上课不想学习，我能找出各种各样理由来跟家里人说， 比方说这国庆期间是建国多少多周年，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到烈士陵园献花干嘛去，一献花献四五天。干啥？逃避上课，不想上课，不想上学。小孩嘛，他都有这个厌学心理，你强迫的学什么他不愿意。这个孩子就是不想上课，他罢课。他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理由，我为了环保，你看这多高大上啊。还有成年人捧他，他母亲一看这也有利可图。所以他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而且他在小的时候八岁看着片子之后，他的神情反应异于常人。有一段时间他家里很担心，后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接受了一个医生全面的检查，发现呢，这医生说你这孩子有三种病，都是精神类疾病，一个叫阿斯伯格综合症，一个叫选择性缄默症，还有一个强迫症。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社交能力比较差。选择性缄默症是经常一天天不说话，强迫症搁在一块儿，说好听叫心理疾病，说不好听叫啥？你这孩子有精神病。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很多朋友都能想起来，就当我们身边如果某个人就跟我们普罗大众不一样，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天纵英明天赋异禀，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跟我们就不一样，而是这孩子可能神经了，就有精神病了。包括我往大了再说，就其实啊，我们身边很多被人为树立起来的，比方说典范、英雄、模范，或者说天才，你划了划了琢磨他，他很多人精神类型跟大家不一样，要么是呢他有这个表现性人格，要么是呢他的肾上腺激素分泌异常，要么是呢人为的捧着之下呀，他的精神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这个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老梁，我发现你节目里经常对一些这个英雄模范不敬，你好好看看英雄模范的成长经历，如果你近距离了解的话，你发现他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中国有句老话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包括人心理特征的变化和精神思维方式的异常，都可以归到这里面。尤其后来这个通贝里呢获得了芬兰赫尔辛基神学院颁布的荣誉博士，有人更明白说，你看他所谓讲这环保是啥，神学院给他个荣誉博士，说明他这东西是宗教不是科学。因为咱们现在这些年大家理解了，所谓极端环保主义是一种宗教，就是他环保到一种要回归原始社会的状态，那不与现代文明公然相悖吗？人类只要在地球上进行活动，向美好的生活进军的过程，想一点不破坏自然环境是不可能的。而地球这么大，人类产生的这么短暂，人类对整个自然的破坏，原来我们把它夸大了，现在看来人对自然的破坏是很渺小的。曾经有一个片子，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就说假如人类灭绝了，你看看多长时间地球会恢复原来的样，迅速就恢复。就大自然它有一种造化呀，能够把人类造的孽轻而易举它就可以抹掉，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极端环保主义者呢，就像我们看到有些小动物保护主义者，猫狗呢比他爹比他爷爷都亲，这就有点过分了。他人的权利，毕竟人发展的权利在这个地球上还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他这套理论呢，极端环保主义呢，到后来一点点就失去了市场。当然这个孩子活动的高峰呢是17、18、19这几年，尤其是在瑞典国会门口立个牌子为气候而罢课，他出了名了吧。然后欧洲各个地方人请他，你知道这很多利益集团呢，比方说我希望我的碳排放量已经达标了，但我搁这可以制约你的经济发展，我不让你去搞碳排放，那你就跟我竞争不了。所以这个背后的利益争夺是错综复杂的。而这个时候这个麻花辫少女通贝里成了最好的利用工具。18年他参加了达沃斯论坛，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峰会，到19年的时候他的个人是最高光的时刻，他跟了一条这个零排放的帆船，经过14天跨越大西洋，从北欧来到了美国，参加世界气候峰会。当时奥巴马呀、希拉里呀都称赞这丫头真好啊，你看这么小这么懂事儿。然后在联合国讲话，指责世界各国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你们不拿气候当回事儿，不拿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最滑稽的是19年的时候呢，他来到蒙特利尔，当时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特鲁多呀接见他了。这个片子你在网上能找着，特鲁多坐那儿，这小姑娘坐在旁边，给那感觉呀，这特鲁多很谦虚，那个屁股坐椅子上都没坐实，还欠着身体。你看一般这个姿势什么，咱听长辈和领导讲话， 然后这小孩呢坐在他边上呢割手指他，意思你加拿大干的太差劲，你们今后应该调整经济结构，降低碳排放，为世界气候各方面走向正常做贡献。特鲁多直点头，滑稽不滑稽？你以为特鲁多傻吗？他心里也明白，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我跟你谈这就是作秀嘛，做给加拿大人看，做给全世界人看嘛。就无形间，不论是利益集团也好，还是政客也好，都在利用这孩子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这种情况你看看，当一个小孩表现出他特殊的，或者说一个懵懂的青年他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时候，往往有人就会抓住这个事情做文章。这种事儿，如果您觉得挺陌生，说国外这事儿咱也不了解，那其实我可以给你讲讲国内很多这样的事儿。咱们也别讲现在了，咱往前说，你比方说这个十年文革期间这种事儿就出了很多。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当时呢十年文革的时候呢，有几位年轻人表现特别突出，咱们的领袖就觉得，你看年轻人把老同志都打败了，这是正常的一种淘汰，把这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同时也有利于呢权力这更迭。那会儿有那么四句话，我以前节目里说过，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这是把唱红灯记的钱浩良最后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把年轻人提拔破格提拔。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勤耕苦读几十年不如白卷香油田，说的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南征北战仗多少不如一个珍宝岛打珍宝岛战役的孙玉果，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如打场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陪国家领导人打乒乓球，34岁当了国家体育主任。这四位都是当他们起码对政治还处在懵懂阶段的时候，由于自身一些突出的表现被更大的权力利用，也造成了他们人生最终的悲剧。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个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特别像来自辽宁锦州的这个交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呢50年生人，73年他23的时候上头呢开始准备啊在这个高考当中加上文化考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废除文化考试有好几年了，说也得考文化课。考文化课这个张铁生呢在考试的时候语文数学成绩还凑合，物理化学他是啥也不知道，两张卷子他得了6分，他就当时就等于交白卷，一看不会答。可这个白卷不同寻常，正面没答啥，翻过来他在后边写了一篇文章，就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他说我呀一直是忙于工作，我有那功夫蹲到屋里头好好的复习复习，我不至于答成这样，可是那边贫亚中农这些工作等着我干，这头我就很自私的自己学位上大学。我一贯反对那种无所事事浪荡生活的一些书生，他们就为自个儿学就想考大学，而不想帮助贫亚中农干活。我就不是，我努力的这个干我的工作，我耽误了考试，我也就想国家是需要我这样实干的，还是需要那些无用的书生。他写了这么个文章，结果当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辽宁一下子就发现这里有文章可做，辽宁日报马上就登了一篇文章，叫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就说你看人张铁生虽然交白卷，这里有文章啊，这不简单呐、啊，这是红还是专的问题，你是为贫亚中农服务问题，还是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服务的问题，你这不仅是一次考试，而且是两种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一下子把这事上纲上线了。张铁生成了交白卷反潮流的顶级英雄，后来一路过关斩将，当时的农学院把他录取了之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没毕业呢就当上了这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当然后来83年给他判了15年，这是后话了，那是文革之后对文革期间的一次清算。就你说张铁生当时懂政治吗？他那种文化，他那种出身，他对政治很懵懂的，可是他当时一有这种突出表现跟平常人不一样，马上就有人要利用他。还包括北京那个中学生黄帅，由于对老师教育他呢他不满，他认为老师教育他的方法可以更柔化一些，结果他也是给这个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被江青他们发现以后，觉得这是反潮流的英雄，可以对所谓师道尊严大批特批，就拿他来做文章。 你更有意思的，咱们都知道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哎，她的名字叫宋彬彬啊，去年2024年77岁过世的。她当年呢干过什么事呢？到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带那个红卫兵的那袖章，毛主席问他，你啊，旁边介绍这宋任穷女儿，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宋彬彬啊，文质彬彬的彬，不要文耀武吗？第二天他就改名叫宋耀武，然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篇文章，叫我给毛主席带袖章。这期间他干了什么事呢？66年的8月5号他在北师大女子附中，他组织一伙年轻人把这个北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叫卞中云女士活活打死。卞中云女士是文革当中第一个因为这种情况丢失了性命的教育工作者，多少年之后人家里人都不原谅他，就一直到这个宋彬彬死之前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想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他对政治运动处于懵懂阶段，往往就被有的人利用冲到前面，自己也犯下了一生无法自我原谅的这种罪过。米兰昆德拉当年有本小说写的特别有意思，这小说里就有一个观点叫青春是可怕的，说是年轻人呢在他们不太熟悉的舞台喊着他们自己半懂不懂的话，但是年轻人有一个特点，破坏力极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审慎地看待持斗争思维的年轻人，他对社会的这种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而他自己常常不自知，他认为他在干一件有利于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当他不懂这个事儿，还要凭着喊口号的一股热情往前冲的时候，很可能人类的灾难就此就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范围我们看这样的灾难出现过好多回。所以我说这孩子就是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在某种情况上是被利用的，现在他也是欧洲白左也在利用他。这就我说刚才讲的第一个，就这些孩子是怎么被利用的。